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这个坏啊，有两个意思在我们中文里面，一个是物质肉体上的败坏，那个灯泡坏了，这个肉坏了，这是物质肉体上的衰败。另外一个是精神灵性上的邪恶，坏心眼，坏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这两个意思都有，朽坏这两个意思都有啊。我们身体会朽坏，没有办法在完美的神国中生活，我们的灵魂堕落虚伪，不仅没有资格活在圣洁荣耀的神国中，我们连活在那里的愿望都没有。你说是吗？是，就像以色列人不想进迦南一样。我们想要去的地方，很多人想要的，就譬如说去到一个什么丰富的岛上面，然后有一大堆美女在那里，或者有一大堆玩的在那边，这是我们想去的。天堂并不是那个样子的地方，天堂是充满了圣洁荣耀的。你说我们能不能形容一下？其实也很容易，你在现今地上，你跟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敬拜，有的时候就是在地如同在天了，不是常常如此。不过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略尝到这样的主恩的滋味。坏、衰败、朽坏、衰老。我最近很警觉圣经在描述老的时候是多么的贴切。我们华人一般都喜欢讲，我很不喜欢讲这个例子，因为大家喜欢用家有一老便是一宝。各位，老绝对不是宝，老绝对不是宝。圣经怎么形容老的？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老在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就是一个是衰败，另外一个是毫无喜乐。在大安森林公园每天都跟师母一起散步，看到的老人，我实在是觉得很阿门传道书所讲的毫无喜乐。有外劳陪，坐着轮椅有人推，那么有的时候不止外劳陪，还有看起来儿女孙辈陪，想来经济的能力不错，而且恐怕也是高寿，像我母亲99岁高寿。但是有喜乐吗？毫无喜乐。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并不是主要在讲老，他在讲暗示一件更可怕的事。他说你要学习依靠上帝，因为只有信靠上帝依靠上帝，我们才能度过少年中年青年老年。信靠主，我们才能在各种身体和社会的环境之下生活。信靠主，我们什么地方都能生活。信靠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处，凡地都能处。我们要有信心，要养成信靠主的心。但是你要有信心，你要培养这个信心，趁着年幼的日子。我们中外都会说这句话，老狗学不了新把戏了。你要说我到年老的时候再到教会里来打发一下，消耗时间，你不会喜欢的， 你到年轻年老的时候在学习读经祷告依靠上帝可以的，但是比较难。趁着年轻的时候学会养成纪念主的习惯，求主帮助，每一天都是我们不要放过的一天。当你老的时候，不仅好像纪念主学不容易学了。下面是一段很著名的描述老年的现象，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以后，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这个意思就是说视力衰退心情低落，雨后云彩返回，不是雨过天晴，是雨过天又阴，雨后云彩又回来了，雨后天又阴了，比喻是藏在阴沉当中。第三节，看守房屋的发颤，手发抖，有力的屈伸，驼背，推磨的稀少，牙齿掉掉了。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视力衰退，街门关闭，听力退步，推磨的响声微小，牙齿无力，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容易醒难入睡，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喉咙没力气，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容易紧张，杏树开花老，蚱蜢成为重担，承受不了压力，人所愿的也都废掉，思想消极，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描述的智慧的所罗门描述的很好。还有呢，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是最富裕最聪明享受最多却慢慢远离神的所罗门的一个感叹。有了一切，有了那么多的辉煌，接近老年的时候，在老年的时候他说很虚空。但是我们基督徒的信息从来不是负面的，我们是正面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面对老年，我们走入老年，我们不丧胆，我们不害怕。我们外体虽然毁坏，这是不能避免的，每个人的外体肉体都会慢慢的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肉体会毁坏，死后到天上见主，我们会有一个不坏的肉体，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必猜那个肉体是什么样子，我们大概知道那个肉体跟我们现在肉体类似，那个肉体跟我们现在肉体看起来也差不多，那个肉体大概是三十岁左右。我这样说是因为圣经上腓立比书说，我们的复活身体跟耶稣复活身体类似，耶稣复活身体跟他以前似乎是差不多的，似乎是相似的，但是不会朽坏了，不会有什么拦阻了。这个我们很感谢主，不过我们不仅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得胜，我们能够更加是一个活得好的老人。你说那还早了，哎，是眨一个眼睛就到了，很快。我再一次说，不是我说，传道书说，趁着你年轻的时候， 你也不要说我已经不年轻了，那趁着今天，趁着有今天，你就算趁着你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分钟，你都要抓住主，抓住主，从来没有嫌太早的，只有嫌太晚了，没有嫌太早的。我们越早抓住主越好，越多学习信靠越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真是很无奈。我以前觉得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就会讲花啊、草啊、鸟啊、星星、月亮、太阳啊，你看这些东西多么的奇妙。是，圣经也有讲，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得清楚的话，不是花啊、鸟啊、星星、月亮、太阳、雪花啊，这些东西才显出上帝，万事万物都显出上帝，连邪恶、连罪恶也显出有神，以至于我们会对这些邪恶有一种反应，有一种强烈的反应，即使是堕落的罪人也不喜欢，也觉得要摆脱这些，我们想要摆脱这些。人虽然是堕落了，世界虽然是堕落，而且极其堕落了，可是神的永能和神性人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包括众生相，包括自然和文化里的一切现象，包括战争，包括说谎、欺骗、选举等等，我们都在其中看到，我们觉得的痛苦或者厌恶，都反映出我们对造我们的上帝有某种程度的相连。神借着万事万物仍然呼召我们归向他。虽然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往往只想到肉体上的修复，肉体上的健康，肉体上的美丽，肉体上的快乐，肉体上的有精力，虽然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这些，但是我们内心深处仍然会想到一些良善的事，幸福的事，真正快乐的事，真正美好的事，真善美，这些离不开上帝的真善美，这些东西只有相信一位绝对美好的上帝才可能有的。有些无神论想得不够远。有一个 Hutchinson， 他应该是五六年前过世，我看他跟基督徒辩论的时候，他很有风度，很有学问，但是有一次他跟人家辩论，对方基督徒说，如果你没有上帝，你一切的道德是没有基础的，他很生气，他说，我最不喜欢听到人家说一旦没有上帝道德就站不稳了，他说谁说的，我很想跟他说圣经说的，如果人不信神是无所不为，如果你说我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办法摆脱神在你身上所刻的那个印记，使你知道欺骗还是错误的，暴力还是错误的。有很多的人包括社会学家说这些都是后天教的道德观点，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三代四代都是做贼的家庭从小就训练你怎么偷东西怎么骗人，我不相信这样家庭出来的小孩子是一个精骗精，我不相信他在被骗的时候会很高兴，我相信他也觉得这是很不好的事，只是他坐在别人身上他觉得很爽，别人坐在他身上他就很火大。哲学家罗素是无神论，他在跟他好几任妻子结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协定，就是我们虽然是夫妻，但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寻找我们的性伴侣。这是几十年上一个世纪的人了，他到我们中国讲学很受欢迎，他很聪明。后来应该就是在中国讲学的时候，他太太有了外遇，他非常愤怒。他自己有外遇，他不会愤怒；他太太有外遇，他非常愤怒。 原来都讲好的，这无所谓，我们是很大方的，我们是没有上帝的，所以没有什么道德的约束。各位，我们有道德的约束，即使不信主的人也有。那我们的道德的约束，我们心里的想法，我认为不管是怎么样的无神论或者是非基督徒，他心里都有一种对这个世界，对他自己的生活有遗憾的地方。我相信一定是，因为人受造如果不是在神那里找到安慰，就绝对不会平安的。我们信靠主，我们就真的有平安。这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年，好几个德，不管是年轻人或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他们都表现一个共同的问题。譬如说那个少年官跑到耶稣那里跪下来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是非常好的人，他说这所有的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但他显然还是不安，他显然还是不平安。像尼哥底母半夜三更去找耶稣，很客气，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叹息地讲了一句话，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各位，尼哥底母想的还是错了，他的方向错了。我们常常想到如果能重来一次多么好，有的时候人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你重读一次大学你会怎么样，如果你重读一次中学会怎么样，如果你重新来一个婚姻你会怎么样。我们都还是犯错了，犯了类似的错误。尼哥底母说，耶稣说的话好像是你已经很糟糕了，你这么年纪大了重读大学来不及了，不够，你要重读高中，要重读初中，要重读小学，要重读幼稚园，哎，不行了，你要从头开始，你要重生。尼哥底母想到就是说，重生啊，说的是对的，我要从头开始，我一开始的胎教可能就不够好，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尼哥底母或任何人，我们就算能够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重生，或者有一天科技到一个什么进步的地步，把我们身体上的细胞通通能够借着什么东西让它健康青春起来，健全起来，让它不会得到癌症，怎么样棒，我觉得科技有可能做到这一步，你仍然不能进神的国。人的问题不是科技能解决的，我们不反对科技，我们不反对药物，我们不反对一切的文化的发展，我们不反对这些，基督徒并不是愚蠢的，只是耶稣说你需要的重生，如果你真的回到妈妈肚子里生下来，你还是需要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你要重来一次，要彻底的再来，那个彻底的再来是你要从圣灵和水生的。这圣灵和水生的，其实水也是指的圣灵，圣灵和水生的意思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新的改变，否则你不能进神的国，你不能见神的国，你不能够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各位不妨把这个事情跟你成为美国公民，成为中华民国公民，成为日本国公民，我不知道，我想各国都有这种移民法吧。你要成为美国公民，投资移民，你要有很多的钱投资，也许你就可以移民过去。我不知道要成为中华民国公民需要什么条件，只是如果我们宣告说要成为中华民国公民要到外交部申请，那个摊位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去，可能会空闲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如果有人想要申请成为中华民国公民，我们当然也很高兴。你进入神的国，你要 有多少的移民投资，你要有多少的移民技术。你进入神的国，不是不死就可以的，你要不老。我曾经讲过西方好多故事，一个人凡人爱上了女神，天地给他了一个恩典让他不死，结果好惨啊，他不死，他真是不死，他老不死，他已经不能走路了，不能动了，他还是不死，死神不敢接近他，因为天地说他不会死。各位，最可怕的废弃物就是像塑胶这一类的废弃物，不会分解的，不死就还是那样子，好可怕。我们不死不够，还要不老啊！感谢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可以不死而且不老，但不老还不够，还要不坏。你一个老不死也好，小不死也好，你不会死，你不会老，但是你坏得很，那不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有上帝的仁义和圣洁是美好的，不死是不够的，不老是不够的，不坏还是不够的，要不孤。你这个宇宙里只有你一个活得很好，这是孤单的。感谢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各位，你看到这里，希望你也能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一切的属天的美好，将来的美好，永生的美好，神国度的美好，不是到将来才能享受的，是你现在就可以经历的。我刚才说天堂的美好，你现在在教会的生活里就可以体会得到，虽然我们常常没有体会到，虽然我们常常觉得在教会里的生活到体会到地狱的火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快乐。在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的。我不知道，因为这边高手如云啊，每个人都唱得那么好听，这个文人相亲自古皆然呢、啊，歌手不知道相亲不相亲，就是我们每次听到这么好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是由衷的鼓掌，还是那个高音我可以唱得更好，还是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死不老不坏，还要不孤单，不孤单还不够，要丰富。这个在以西结书有一个很奇妙的意象啊，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讲到说，从圣殿里流出来水，这个水呢，刚开始呢只有脚底那么一点点，流了一千轴以后就到膝盖，再流了一千轴水就到了腰，再走了一千轴那个水就称为了河。这是在形容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圣灵的恩典在教会里面，我们越发散出去就越多，这是神的数学，都跟五饼二鱼一样，越发散越给就越多，就越丰富。圣灵流出来，流出来，越流越大，越流越广，成了河。十七章第七节，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说使水得医治，水所到的各处百物必生活，岸上长满了各样的树木，各样生长各样的果子，成为食物，叶子为治病用的。这是一幅很棒的情景，就是从教会里面，事实上像在沙漠地方一样， 很枯干的地方有一条潺潺小溪，越流越广，越流越大，越流越丰富，越流越给这个地上生命。各位，这是教会今天在这个世界可以做到的。求神帮助我们要享受到这一点，求主帮助我们愿意靠主的十字架，主十字架的爱，信靠他，舍己。我们总是为主摆上，主给我们百倍，为主摆上，主给我们更多的丰富。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什么叫做把财宝积攒在天上？不是说我奉献金钱，积攒财宝在天上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在想属灵的事，所谓属灵的事，我天天都在看圣经，天天都在祷告，天天都在阿们哈利路亚，不是，这并不是一定的属灵。把财宝积在天上，意思就是我把耶稣看为至宝，每一件事情，长命富贵，儿女的成就，老公老婆的成就，有没有面子，这些通通没有耶稣重要，不能跟耶稣比。耶稣是最爱我的，也是我最爱的，这两句话要都同时的讲。我们不能只说我们爱耶稣，因为我们爱不来，我们没有那个爱。我们也不能只说耶稣爱我们，因为耶稣爱我们，我们必定要结出爱的果子，也去爱耶稣，也去爱众人。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经历了上帝的爱，经历了耶稣的爱，我就愿意更多得到这样的爱，也愿意更多分享这样的爱。我们做传道人的，其实每个基督徒都差不多，我们要传福音，包括各位歌以载道，用诗歌来传福音，来说出主的爱，有很美的调子，有很好的喉咙，这还不够，你的歌，你唱的，要有爱的灵魂，要有爱的灵魂，要有圣灵在其中，这样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经验到那个不会朽坏的，而且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奇妙的福音，奇妙的主，其实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跟世人一样会生老病死，但是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希望主给我们的生命能让我们更多活出上帝奇妙的爱，那是不会朽坏的，那是无坚不摧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这都是用勉强的用人间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得到的是多么的好，不会被玷污，不会朽坏，不会衰残，不会老，不会死，不会坏，充满了丰富。这是不坏。不坏不只是指，不指着塑胶样的不会坏，而且是有丰富的生命力，爱的力量。另外一方面，不动摇。英国女皇的过世，我不知道你看了多少。我觉得她的很多见证非常的好，丧礼也是非常荣耀上帝。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帝国，大英帝国，日不落国，有那么大的土地，日不落国。最后也就是一个坟墓。听说亚历山大大帝这类的故事太多了，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要人把他的两只手放在棺材外面，让人看到他空手来空手走，什么都没有。其实不止什么都没有，如果不是在主里面，他还会腐烂，会朽坏。他的帝国 任何人的帝国，不管是政治、军事或者商业的帝国，不管是怎么样大的帝国，有一天都是什么都看不到。各位，这一点真是不需要圣灵特别的启示，圣经特别的启示，每个人都会知道。我们看我们中文那些诗词歌赋里面，那些枭雄啊，像曹操写的这些歌，赤壁赋，就是让人觉得很空虚。那些东西死亡会夺走的。那么我另外想到动摇，也是最近这一阵子地震很多，会动摇，我们也很害怕。地震大的时候我们都害怕。诗篇46篇第五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诗篇55篇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让我们不动摇，神也让神的国度不会动摇。但以理亡国以后，在巴比伦做亡国奴，当然神使用他，神也保守他。后来在马代波斯也非常忠于上帝，他经过这几个帝国，经过这些人，他都站稳了，他都站住了。他为什么站稳站住？他为什么始终能把上帝的国度抓得很稳呢？就以色列而言，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复国遥遥无期。但是但以理看到一个东西，我希望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让但以理能够在各样的环境中站立得住。那个东西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梦。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他没有跟别人讲，是上帝给但以理启示了。但以理看到那个梦，然后他就跟尼布甲尼撒讲，你做的梦是什么梦？王啊，你梦见一个巨大的金像，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甚是可怕，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这样一个巨像。这个巨像，后来但以理说，这个巨像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帝国，庞大的帝国，我想可以包括商业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政治的大帝国，一个一个的下去。巴比伦亡了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后来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后来是罗马，罗马帝国延续了好久，后来应该是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是英吉利英国，然后是美利坚。你看我们翻译的多好，英吉利美利坚，既美又利又坚。不信，这些国度包括我们中华民国，我必须这样讲，这些人间的国度辉煌伟大了不起，但是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上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变一同扎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世界的国度会有一天无处可寻，你找都找不到了，找都找不到了啊！但更重要的是，打碎这石头的，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那块石头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那个梦，你就是那个头。在这个列王在位的时候，但以理说啊，2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一国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就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但以理不是说，当世界的国度通通过去了以后，神的国就临到了。但以理不是这样讲的。但以理不是说世界的国度过去以后，他是说世界的王、世界的国度在进行的时候，神会另立一国。也就是说，神的国度不是等到这个世界结束了才开始，神的国度在亚当夏娃就开始了。奥古斯丁不是说两个国度，而是说两座城。属神的人建了一座城，属世界的人建了一座城。奥古斯丁说这两座城是由两种爱集合成的，上帝的城 City of God， 上帝的城是由上帝的爱建成的。人得到了上帝的爱，他就有上帝的爱，他就爱上帝胜过一切，这是他们的动力。世界上的城是爱世界，他们爱世界不爱上帝，上帝国的人爱上帝不爱世界。虽然我们在世界上也生活，只有基督徒又在世界生活，又在上帝的国里生活。我们常常有的困难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世界的国度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活出上帝的样式。其实不难，就像但以理一样，一个国君一个国君过去，他侍奉的还是那位神，到他晚年的时候被扔在狮子坑里，他很欢喜快乐，出来，我的神保守了我，我没有做对不起王的事，我们在世上也专心的，也有爱心的，诚实的来工作，但是我们一切的动机和动力来自我们的上帝。没有什么人能动摇上帝的国度，也没有什么人能动摇我们对上帝的爱。对了，有动摇的时候，但上帝会把我们稳住，把我们每个人都稳住。各位，这个教会，小小的教会，还有底下的教会，大大的灵粮堂，都是一样，在这些国度里，在这些教会里面，必定有属神的儿女，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那个永远不会动摇的国度。不是大英帝国，不是美国，不是中华民国，不是日本，这些都会过去。在这些国度里面，有上帝呼召的一群人，现在在那些地方生活，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生活，一起歌唱，一起赞美。我们很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就先预尝了这个滋味。我们现在是上帝国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拿到绿卡的。不管怎么样，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当地震的时候，你的儿女也会惧怕；当台风的时候，当飓风的时候，当风浪大作的时候，门徒也害怕。他们是打鱼世家，他们见惯风浪了，他们不会被一般的风浪吓到，但是风浪太大的时候，他们也害怕。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睡在船尾，你睡着了，你是那样的疲倦，以至于大风大浪没有把你叫醒。主，你斥责那个风浪，风浪就平静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疲倦的不能被风浪叫醒，你有力量的声音一讲，止住吧， 风浪就停下来了。你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为要救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更坚固不动摇，求主帮助我们更日日更新，良善不朽坏。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